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地球科科学》，我是阿树。
嗨，大家好，我是阿田。
哎，在过年前呢，阿树跟阿田录了一集，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没想到这一来，真的是过年
很久
了。
对，
因为我们的过年呢，过年其实没有很忙，只是说哦，这今年的
没有很忙吗？我觉得很忙
很忙也是啦，就是时间很短，然后要做的事很多，因为我们有出去走一走。然后因为家人们都也要聚一聚，然后最后最忙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要开学，也就是收假的前一刻感冒了。
对，通常过年不是可以放个七八天吗？
对，
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前面要花个四五天陪家，想说最后两天应该可以好好的做自己，
对，
可以耍废一下。就隔天就是陪大姐回完娘家以后，我隔天就重感冒，我整个昏睡了两天，完全就浪费了那两个假期。
没错，然后阿树想说，其实我们在家里，因为阿田重感冒，总还是有戴个口罩啦。但是难免可能搞不好早就已经被传染，只是先后的概念而已，
先后发病的概念。
对啊，然后隔了一两天来换阿树啦。
对，一起重感冒。
对，而且阿树这一次这个声音完全消失，就一直咳咳咳咳咳。对。好像不知道是不是确诊的关系，感觉这呼吸道就有点变弱了。在去年的这时候，阿树刚好是确诊的，完了。对
啊，对对
对、啊，
事隔一年所以你的呼吸道也太弱了吧？
对啊，
经过一年的修复，竟然没有变好。
啊，现在有好一点了，所以呢，还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新年新气象的东西呀、啊。
嗯。新年新气象吗？
对啊，
想必大家也是快速的过完年假以后，痛苦的立刻就开学了吧？
今年真的很快，就是、
欸、今年因为年假比较晚啦，
对，然后就
二月才年假，
二月才年假，然后完了之后其实很快就开学，然后
立刻就开学了，
对啊，对，几乎就是过完年初六就开学了嘛，
初七
就开学了，对，
超痛苦的，都感觉其实我根本就感冒还没有好，然后就开始上班了，
对啊，
对。
对、啊，而且阿田一开始就很忙
哦，对啊，今年因为有老师，就是刚好放完假才有空，
对，然后
就连续了三个礼拜的出差，到野外去，
对，
所以我就帮他带了三周的课。
那这个课名叫什么？
野外地质学。
哇塞，野外耶！
对，
那是要去外面吗？
对对对，
听起来就是一定要去外面了嘛。
当然啦，我们要走到户外喽，要跟亲近大自然。
这个野外地质学在地科或者是地质里面的课程，它应该不会是最早的。一开始我们会上点简单的普通
基础课程，没错、啊，像说岩石啊、矿物、啊，教你怎么认岩石。最前面的课程应该是普通地质学，
对、啊，就
把地质学的范畴全部教一轮这样。普通地质学啊是大一必修课，就是很基础的课程。接着呢，就会大二有两门比较，不止两门啊，两三门课，就是有岩石矿物啊、岩石学、矿物学，然后还有古生学或是地史学哦，三四门课是比较基础的。那因为你可以选修嘛，这都是选修。我们地科系的课很厉害，
弹性很大，
弹性很大，因为我们其实有五大领域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必修课其实只有五门课，也就是五大领域的基础课。
就是普通地质学大家都要修。
对对对，如果是做野外地质的话，然后就野外地质最前面的基础知识。然后再就是第二层级，就是岩石、矿物、古生啊、地史啊这种。然后再接下来，因为我们必须把课本上所学，然后到自然界中，也就是环境中，你们去做一些应用啊、实习啊，然后观察、啊，就是其实你看到手样都已经被我们挑过、洗过、打磨过，所以你看起来哦，好厉害哦，这个很标准。但其实去到外面啊，很难去分别这样子，对不对？我自己其实也没有认得很厉害。
有我回想到以前啊，我们在想说，这个是什么安山岩或什么的，然后去外面说这是什么。安山岩啊，对，那它什么比较多？不知道。
对，其实你看不出来。
对
啊， 對
啊，用看的。
随便捡一块水泥，然后那个像中横、中横就是太鲁阁那边，很多地方都被水泥包着喷浆。其实学生第一次去会有点搞不清楚它有没有被喷浆过、就觉得这怎么这里是砂岩？不是，这是水泥。
因为它喷的很细的话，你其实不太清楚
它。它摸起来是粗粗的啊，
对
对
对，
對。然后再加上因为有点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它已经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所以你也搞不太清楚
的感觉。
对对对，它其实是人造物，所以你没有去实际走到大自然里面看，其实分辨不出来。所以大三就会有这一门课可以选修，叫做野外。外地质学就是把你前面所学的然后应用到自然界中、那这门课其实是一种实习课程，它总共有18个实习，然后就是 从最基本的测量开始了解自身测量、哦、然后呢一些基本操作、嗯、然后呢最后呢才做画出一张属于自己的地址图。
哇哦、
啊、最终目标啦是画出属于一张自己的地址图这样子。
哦好厉害的感觉呢。
对啊很厉害哦。
就要变专业了。
对对 对,
对。但今天我们应该没有要跟大家讲那么专业的事情吧。嗯
对对对对。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些基本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嗯、测量的重要性好了。啊对。因为不论是哪一个领域都很需要测量這
樣。对啊，其实生活中应该也有很多测量的重要性，对不对？
对啊，因为像简单的室内设计好了、嗯啊、就是一些家具啊，你采买家具的时候都要量一下。
嗯嗯嗯。
对，就像我们当时候在装潢房子的时候，嗯、我有预想我要买多大的烤箱、多大的冰箱跟多大的微波炉、
嗯啊，空间要预留起来。
对对对对，你东西买回来才不会塞不进去。像当时候那个做帮我做橱柜师傅就说啊，你烤箱空间怎么留这么大？
我以后想换大烤箱啊。
是没错啦，第一个是这样，那时候我对于做甜点很有兴趣、嗯、想说换个大烤箱、嗯、第二个是因为它热嘛，
对，
它需要散热空间，所以我多预留了蛮多空间给它的、嗯、我怕它太贴合木板然后把木板烧坏这样、
哦
虽然几率很低啦，但是总是会担心、嗯、所以
怕影响
啦。
对
对 对, 對，
而且对机器也比较好一点点。
对对对 对, 對，
虽然它是烤箱，但是也希望它不要那个热蓄积太久。
对，这是我们有 sense。去年年底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啊、对
对对对，
刚好在阿树家跟阿田家都发生、
哦、对，真的，而且还同时发生、欸、
几乎同时、哦、
几乎同时，就是、嗯、阿田的妈妈呢想要换冰箱，她冰箱回来换冰箱、嗯、她就、嗯、但她是事后才跟我讲的、哦、对对对，就是她说她买了以后才那个发生一些状况，然后 来跟我分享，然后我就当时我说、嗯、天哪、啊、你怎么没看冰箱没找我，我就帮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嗯、同时、嗯、阿树的妈妈也发生一模一样事情，但是阿树的妈妈有找阿树帮忙，
对 对, 對，他有先找我。 对, 對, 對, 對，所以我们得到了完全不一样
的
结果。
没错，那我先介绍我的，我比较惨烈，我先介绍我的、啊、对 对, 對，因为阿田的妈妈呢是很厉害的传统妇女，也是新现代妇女、嗯嗯、她传统妇女是她会非常会做什么各种酱菜 啊或者什么，对、
嗯、
然后什么会腌梅子啊、哦、所以他就冰箱要买很大，因为他会自己做很多像什么各种料理，所以他就需要大冰箱、
嗯、
然后旧的冰箱坏了以后，之前就已经像一般的妈妈们就喜欢把冰箱塞比较满，所以他就一直觉得他冰箱不太够用、
嗯、
对、
嗯、
然后就想说要换一个大台一点点的，就比现在稍微大台一点点、嗯嗯，他就兴高采烈的带着那个阿田爸爸一起去看冰箱，他、
嗯嗯、
看完看东西都哦很喜欢的冰箱、嗯、就买回来，因为完全没有做测量、
嗯欸、为什么很喜欢，等一下，
因为很大。他仔细考量
尺寸的关系、
欸、对对对对，其实因为 我爸爸跟我妈妈、嗯、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他们连藏糖果饼干都要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就要划分好，这是爸爸藏糖果的地方，这是妈妈藏糖果的地方、哦、就除了什么这个是放腌酸梅的啊、嗯、这什么的放什么菜、啊
有公用物品跟私人物品区、啊、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大一点点的整理柜的概念这样、啊、对，所以买一个比现在更大冰箱、
嗯
嗯、然后我们家的一楼的大门很大、
嗯、
电梯很大、
嗯、
但一般房子的大门很小、
哦、就是到了你们楼上的那个 住宅的那个门就变小了，
对对对对对对，楼下一楼进来没问题，进电梯也没问题，然后电梯一开到，然后到我们家大门之后，哇，完了，进不去，完全怎么进四个哎。两面啦，因为虽然是四面但其实就是两面，
就是
长宽的两面，
长宽，对，就是
两面不管怎么转都进不去、嗯、只好就在走廊上就电梯前面、嗯、然后硬把那个箱子拆，外箱拆了、
嗯、
然后拆了以后还是进不去哎、欸嗯
嗯，怎么办，
只好把冰箱门打开、嗯、然后用很技巧性然后硬给它塞进去，
对、哦、
好不容易才塞进去、
嗯
哦、阿田妈妈打电话来说还分享说哦，我告诉你差大概一咪咪哦，叽里叽里的通过那个门哦，这样子、嗯哦、我听了就觉得说
日文都讲出来
了，对，我说你这是如果真的进不去你要把冰箱门拆了才进去、嗯、他说有、哦、师傅有说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就来拆冰箱门再让他进去、嗯
欸、拆门要加钱的，因为阿叔这时候有问、
啊、对对对 对, 对、
哦、还好没加到、哦、
还好没加到、嗯、不是什么就还好没加到，最好不要加到好不好，
对、啊、
不然冰箱结构破坏这样很不好，
对啦、嗯、就是有拆装回去也不知道装的好不好，
那个密封性好不好，
对啊，
对、
嗯哦、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但他跟我炫耀、欸嗯、但我听完是一把冷汗，
对、啊、
那我真的下个礼拜回去看他讲完以后又回去看，哇、嗯、冰箱无敌大，超级大、
哦、
难怪会进不了，对，进不了我家大门这样子、
哦、对啊，那 同就差不多的一个时间，
真的是同时、欸，
对，几乎同时，因为过了没两三天吧，就阿树的妈妈啊，也来问说，我的冰箱好像久了、欸、还在漏水、欸，那怎么办？好像应该是不行，而且不会冷。
嗯，
阿叔就说不够冷，就哎，现在那个政府有一些节能补助房，而且冰箱老了，其实本来就比较耗电。
嗯嗯，
对，那其实把它换成比较省电一点的，其实也比较好。对，不是省钱啦，就等于是比较环保一点点。
嗯嗯，
对对，而且政府还有一些补助，我想说，哎，刚好看到那些这些讯息嘛，然后阿叔就说，哎，换了换了换了，然后阿叔就想到说，哎，不行。阿叔妈妈就说：“要买多大的好啊？”阿叔说：“等一下，我们先量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量原来的冰箱，因为原来的冰箱是不管怎么方式，一定有办法进去嘛。”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量原来的冰箱。然后，阿叔的妈妈就说：“那他想要换一下尺寸嘞、欸。”然后阿叔那时候也紧张了一下，说：“哈、啊，该不会想要换大嘛？”那还好，阿叔妈妈是想把它换小。
太聪明了，
对，对啊，换小的话，其实基本上问题就比较小一点，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因为其实啊，不同厂牌的冰箱啊，它的长宽其实那个配比还是有点不一样，对，因为如果万一是买小一点，那买到矮胖型的，那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对，还是有没有问题，因为高其实就比较容易解决，因为
倒一下就可以，
对，而且小冰箱通常都矮一点点，没错，对，所以阿叔还是想要去找个比较瘦一点点的，
而且。阿素妈妈家住的是老式公寓，她有楼梯耶，
对，还要楼梯搬，所以就是还是要抓那个，哦，真的要抓的事情很多。因为阿素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说啊，这个冰箱第一个我们家最小的门，对，因为刚刚有讲到门是一个因素嘛，对，最小的门是厨房那个门，
对对，
有够小的，
还有厨房门，對對對，我们家只有大门而
已，对对对，那厨房的门呢最小，我一比下去，我说哈。等一下，我们原来的冰箱也出不来，他怎么进去的？然后阿叔跟阿叔的妈妈吵了超久，说到底当年怎么进去？我说你是不是门还没有装就把它弄进去？因为门装上去会缩小一点空间嘛。
拔掉的话缩小蛮多的啦。
对，拔掉的话放大。应该说门装上去，它在开关的时候就多了一个那个转轴啊什么的那些空间嘛。对，所以呢，就是阿叔在量的时候就很仔细的量，就是量说我的门。在任何情况下这个进出是比较 OK 的方式、嗯、对，那就发现到说这很不合理、
嗯、
然后呢就想说这怎么办呢、啊、然后后来那个
这怎么解决的、啊、
后来其实蛮厉害，就是那个师傅也是、嗯、其实就跟当年阿田妈妈一样，就是把那个门打开来，
当年没有，就是一模同时好吗、
哦、同时前几就是我的当年就跟阿铁妈妈那边的现在一样，对，我们就是用很奇怪的方式进去，我猜当时应该也是没有好好的量好，导致还是要这样进去，
你说把冰箱门打开，
把冰箱门打开，
很奇怪的转把转进去，
对对对，而且阿叔家的厨房跟旁边其实还有一间厕所，那门根本是呈那个 L 型的方式，不知道听众朋友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就是我一个门打开来，我右边就是厕所门，对，就是相邻的，对，所以呢，这个技术很高超，
他要先进厕所，
对对对，他先要把一边，然后一部分进去厕所之后，那再旋转出来，就完全是靠一个旋转的概念，放大空间，我说我这个数学能力要非常好，对不对？那个几何学要算
得
很好，
没错，
对，所以当年的状况是非常的厉害。好，那这一次其实就比较简单，就阿叔就去现场量，就量了一些长宽的尺寸，对，然后其实阿叔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请那个阿叔妈妈估算，就是说他现在要缩小嘛，那要缩到多小比较合理，就是估算说现在他放的东西有多少。
哦，你说算容量、哦、
对对对对，就譬如说他现在放了七成好了、
哦、
对，那就得要把他原来的那个容量乘以70%，对，或者80%，因为70%可能会太紧了、
嗯、
对，到时候塞到爆、
嗯、
对，所以就阿叔妈妈就说：“哎、欸，我没有，我最近啊，其实因为家里人数，大家搬小朋友搬出去外面了嘛，就是变少人了，所以我就买很少，我50%而已。”我说：“哦，那太好了，那这样我就可以大概买70%左右大小的冰箱，对吧？就是从那个比如说500公升，然后换成大概300多，哎、欸，就可以了。对，因为他只要装250，这样就 OK。对，就用这个方式来估算。对啊，那其实算测量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好像连容积都可以去做一些测量、欸，
对，要去考量这件事。
对 啊，反正总之这个就比较顺利的解决。然后呢，冰箱的功能搬的也很轻松。
对啊，
对，因为其实阿叔也有考量一下，就是转下楼梯这件事情。
对啊，
对，那也是要把那个楼梯的长宽，然后去做一下配比，
还有它的回转什么的。
对对对，那我们最简单了、啊，最 土炮的方式就是画一个冰箱的大小，嗯，然后呢就是看看能不能转得下去，嗯，对对对，然后倾斜的角度是不是人可以去搬的，嗯，欸，不要放在太奇怪的角度，嗯，就是不可能的角度，欸，这样就可以了。
还好我们家是电梯。
对，所以其实真的我刚刚一开始讲说测量真的是生活中无所不在，
真的。
对
你不论是像说这种是买家具啊，然后室内装潢啊，其实还有一些像说，嗯，像我有学推拿，嗯，推拿老师就会跟我们说，哦，这个穴道距离哪个关节是几指宽，哦，几指宽，对，所以就对所以也是需要一点点测量这样。
對那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因为刚刚讲的说我们是要来画图嘛，画地图这件事情，
没错，
对，因为我们
画地址图，
画地址图，其实这跟我们在室内画设计图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室内其实都拿尺，然后去丈量，卷尺
很精准的丈量，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用尺，然后卷尺，其实在室内的尺寸就差不多了嘛，一个卷尺大概现在最长的还有做到八公尺的，
对，
所以几乎
是八公尺，
大概没有什么可以。就是没有什么不能量的，几乎都能量，嗯，但是出去外面这件事情就很麻烦，嗯，因为我们如果要拿个很长的尺是不是很重啊，
对啊，
画地图应该就比较不能这样搞，
不太可能，啊，对，啊，但是有量距离的，啊，用滚轮的距离，像外面在量那个，
哦，啊，我知道
车祸现场对那种我们也有，那次我们也有，哦，
警察就会拿一个滚轮在那边滚半天，
对对对，他就滚一圈，然后是一公尺滚一圈是，哦，不是一公尺太长了，他可能是
滚一圈是几公分这样子算，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看他转了几圈就是几公尺，哦，原来他是这样子算的，哦，
没错没错没错，哦，对，就跟轮胎去算那个路长距离，哦，
用他的那个周长然后去换算就
对
了，
对啊，
对啊，哇，这又是很数学的东西，
是没错。但是野外其实很难带这个，我相信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常出要的野外呢，嗯，有时候是需要去山里面扎营的，
啊，
然后我们去画一整条路线，那样就画十公里，嗯，画十五公里这样，嗯，那你我们还要采样，因为难得都到那个地方，当然要把一些石头搬回来，
石头，
对，所以你就要先考量你可以背多重，
对，
然后你的基本生活需求需要哪东学东西，
就是是一个成语可以来讲，叫做斤斤计较，
真的是斤斤计较，没错，每一个重量东西都要考量进去，因为还有像我就不太能负重，所以我光背完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再背石头出来是不可能这样，所以我们就要考量自己能带哪些东西，像测量那我们全部舍弃都不要带了，啊，我们都用就是身体上，像说前臂长啊，嗯，腿长啊，嗯，膝盖到脚底的距离，啊，脚掌的距离什么的，嗯，然后手指头宽啊什么下去做测量，对，
如果是比较大的，刚你有讲到说我们要取代那个像卷尺或者是那滚轮的方式，嗯嗯，有什么方式比较可以取代啊？
取代小尺度的话，嗯，都是用你的身上，就像说各种关节的长度
哦。
大的话就用步测了，因为比较大范围通常就是路啦，哦，就是水平方向的那个直线距离这样子，
欸哦。小的东西是不是跟我们在拍照的时候用比例尺的感觉很像？
哦，对对对，没错没错，
其实阿树之前好像有跟听众朋友在哪一不知道哪一集就讲了跟比例尺的概念，嗯，就是我们地质人拍照都很妙，
嗯，
就是我们今天要拍一个很漂亮的褶皱，
嗯，
它一定不会只有褶皱，嗯，它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放一些东西进去，
对，
嗯，要么就是放个地质锤在里面，
嗯，
欸啊，如果是小的尺度的话，很小很小的就是手掌大小的东西，
嗯，
我们就会放个十元硬币，
对
啊，专业一点会有那个专门的比例尺的像尺的东西在上面，然后，嗯，通常都会那个黑黑白白的，
对啊，就黑白黑白一格一格的这样子，
啊，一格可能用一公分之类的，
一格是一公分没错，
对，然后去给大家知道说，哦，在一公分在这个图里面大概照片里面
大概是
多
少，因为我们会看像说，嗯，岩石里面晶体的大小，
嗯嗯嗯，
所以如果用那种标准的画，嗯，就很清楚的知道连，啊，除了那个岩石大小以外还有里面东西分布的大小跟分布的位置可以，哦，大概可以
做径啊什么都可以知道了，
没错没错，啊，嗯，对，
哦，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刚刚讲到说用身体来去用，哦，而且身体要怎么样，当然就是要把身体的那些参数背起来嘛，
当然啊当然啊，
哦，所以手的那个手臂有多长这样子，
对，前臂长啊，就是你从你的拳头，我通常是用拳头到你的那个肘关节，啊，
手肘，
对对对对，嗯，大概可能四十几公分，嗯，应该没有到四十啊，三十几到四十之间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指头宽啊，一公分多1.2公分啊，嗯，然后你的大拇哥撑开跟小指撑开的距离大概17到20公分，
哦，
这样下去做，这样是小的，欸，這樣
小的，那是不是会有一些照片是一根手指头指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超常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要特别指那个，其实那个也是比例尺的一种，
哦，
对， 因为手指头还有指向性，像我们很喜欢用地质锤跟原子笔
啊，原子笔，
因为它是有指向性，
对，
对，就是朝像说我们要指方向是哪里，像正北是哪里 啊，或者是天空方向是哪里，通常就是指这两个方向。
那阿树之前有做过一次好无聊的事情，就是笔常常拿来指方向嘛，
对对 对，
然后我们就买那个双头的奇异笔，不是有一边粗一点，一边
细
一点的嘛，
对，
我就故意把粗的往下，细的往上，然后还贴了那个照片，然后问大家，但其实应该大家都猜不到这个梗，就是我要放那个什么
粒径、啊，
对，粗颗粒的在一边，然后细颗粒在另外一边，
这个真的很难懂、欸，
很难懂哦。
不是地质很难懂，
地质人应该都会有类似的方式，就画用把它有指向性嘛。
对
对
对
对，就是会
我们要搞清楚辰位的上
下上
下
摆，所以那个笔。
笔
尖
的
端，对，
方向是哪里？
通常都往上。
对对对 对，然后其实那个相机镜头盖我们也很常用，因为我们以前。现在当然手机很好，当年都是带单眼上山嘛。
对，要拍的好了、
所以我们都用镜头盖，然后镜头盖上面一定会有各家厂牌文字，它其实也是指方向
C 加 N 加之类的。
对对对，每次我看到学弟乱摆，我就很生气，我说你
为什么你摆倒转？你这边有倒转吗？
没错没错，他说有这个嘛，我说有啊，我回去看照片，我才不会转转转到找不到正确方向是哪里、
对耶，
对啊，所以其实就算是正圆形，我们也可以让它有方向性这样子。
那这样子其实大家看照片就知道啊，这个专不够不够专业，有没有好好上课了？
有，我们平常回来然后就会重新再看一轮照片，其实当天就會晚上就会看的啦、啊、因为就会知道大家拍哪里要修改，其实这个是个很困难的一个学问、欸、他需要实际操作几次才会知道。
而且这样说起来，阿树当年应该是有犯过这个错，就是一开始真的懵懂无知的时候，
就会听到学长们偷
笑，
对，没错。啊，再大一点的比例，我们刚讲的小比例，大概就50公分以内的啦，一公尺以内大概都可以用这个。那如果超过一公尺以上怎么办？
一公尺以上，
这种东西就叫做身高啊，像我158公分，然后再这样鞋子，再戴帽子，哦，一定160，所以我平常就是最喜欢去当比例尺，因为我就说我是整数160，我就跟人家说我号称160，就进去照片里面，对，就可以用我的身高就可以知道这岩壁的长宽这样子。
那这样其实念地质的人都不能谎报身高欸。
是没错、哦，哎、欸，真的，像我们一个小学妹150，她是继承我之后，每一次都进去当比例尺，但她脸都超臭，
对、啊，
因为她说，哎、欸，整数整数，快点过去站过去。以前我不想当，是因为整数站在那里那个人不用画图
哦，
要我们都要画鹿头图嘛，你是站在岩壁当比例尺不用画图，对。
对，但是这样就要暴露你的自己的身高，
对啊对啊，
尤其是你不想让人家知道。
没错，所以我们那个小学妹超委送，每次就那个整数的赶快过去，这样大家是不会讲出来，但是讲出整数，然后大家就会心
就
会心一笑，就照在
整数也就只有那几个数字嘛。
没错，真的真的，
这样就好像不太好的感觉。
因为当年就只有他跟我嘛，啊、对，他后来因为我们都会让年轻的上，
嗯啊，
年轻的当然是要一马当先哦、嗯，所以就交给小学妹了。
啊，这个是一公尺成等级的程度，一两公尺
不是超过一公尺
哦，超过一公尺，
那个鹿头可以很大哦、嗯嗯。那十公尺以内，我们可能都可以用身高下去做，哦、因为你身高是1.5嘛、啊。
你就把人去把它
按比例往上往下，然后往左往右这样子。
不行，我一直想到一个很好笑的画面，就在 Photoshop， 然后把那个人一直往上移的那个概念。
但是我们其实量高度就是这样，像我们这次课程里面有教大家推估大楼的楼高。我说当然是他有偷吃布方法、嗯，但因为学生可能就是我的学生可能没办法立刻想到，
嗯、对，
所以我就说你就派一个整数身高站到那个楼
站在那边、哎，
然后
拍一张就知道了，
拍一张然后就比一比就大概知道，
对，然后你再算一下那个角度一下就知道，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有仰角的问题，拍摄的角度如果抓对的话就很容易算出来、嗯、
就可以抓一个大概，因为毕竟地质的尺度其实都是什么公尺级啊、公里级的、
哦、
所以其实我们的误差可容许的范围其实蛮大的
哦，对耶、嗯、
大鹿头的话就巨式鹿头的话这样、嗯、然后微观鹿头但是要抓得很精准，所以我们就用尺啊放比例尺下来、哦、比例尺就非常非常精准这样，
嗯嗯嗯，就是如果当误差是可容许的时候用这些方式其实就还蛮好的，
还蛮好量测的、啊。
而且其实反过来说，就是我们在做这些测量的时候、嗯欸，只要知道这些误差的话，就、嗯、你就可以比较能够掌握、欸嗯、你调查的一些资料嘛。
是啊，是啊，啊对
对。那
除了身高以外，其实还知道一个叫眼高，因为你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高度，这个、嗯、
对，
其实也是可以用三角函数去换算的
哦。
对
对，眼高很简单，因为我们平视大概都可以抓到那个平视的
位置。
位置
对、嗯，然后你的头顶到眼睛大概扣10到15公分啦、啊，就看你的额头高度，然后就看扣一个 range、嗯。 就眼高，但这叫精准测量，在我们课堂上一定是第一堂课一定是带学生，然后就给大家一大堆卷尺啊，然后就让大家去量，把你身上所有可以当比翼尺的地方都量一遍，这样子。
对啊，这其实阿树就想到说，我们生活上也常常用这个身高眼高这个东西耶，对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去打羽毛球。然后去打羽球的时候、那個，
对，羽球网的高度，对。
今天因为阿田的那个眼睛的高度还蛮接近的，所以他看得超准。他们就说啊，今天这个网比较低哦，
对，
跳高跳高，
一直挂网在那过去。今天网子比较高啊，那害我一直挂网。对，
对，其实生活中还蛮常见的，
蛮常见到真的，眼高很重要。就是你可以了解眼高，你就会知道你生活中像我就打羽球，就会知道网需要知道网子的高度需不需要微调这样。
哦，对，这其实也蛮实用的，
真的蛮实用的。
对，那如果再更大一点呢？应该我们从小到大嘛，对
对对，这个是我们现在都立面嘛，就是我眼睛看出去是比较立面。對對對，那水平啊，像刚做的那个地址图，其实实际名称应该叫做路线地址图。哦，就是你走的路线上所有两侧你看到的东西都要记录进去。就是你所看到都要记录。那你两侧看到是立面的东西，你最多因为岩壁也不会太高了，太高我们也不会派学生去，因为太危险了。所以就是大概3-4公尺高。但水平距离就可以拉很远了。哦，对，就像我在跟学生讲说以前我们在做啊，像我是一个技术比较差的人，我可能一天做2公里到5公里。厉害的人可以做5公里到10公里。
对啊，就是就看地方啦，还有看那个
岩性复不复杂，就是它东西需要记录的多不多。然后有时候像如果做公路地质学超棒，因为旁边都是水泥墙，就只要一直画水泥水泥水泥水泥。
你刚刚讲的这个还真真的是够简单了，因为我本来想到的是东北角有些地方是比较均一的，就是一直沙叶护城，然后就看到有人写说沙叶护城，沙叶护城，我说不能这样吧，你至少要写个
叶沙护城
比较厚还是沙比较厚、啊？
要那全部都要量
对、
就是那个厚度都要量。
但是如果你讲说如果是人造物就不用了，因为它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对啊，对对对，
我们只要跟大家说这里
是
人造物，
没错，
不要管它。
对对对，如果是做公路地质学的话，因为公路其实为了要保持路的安全性，所以它都会喷浆，所以在走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你就看，然后如果都是水泥，你就给它这区块，然后就开始标示到哪里都是水泥。其实那个做很快。
哦，对啊，那就直接可以水很多哎、欸，
水很多，
水100公尺这边都是、那個。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讲到水泥，就是这种东西，其实你在地图上是不能写，而我们在图上是不能写文字，不然会很混乱、
对，所以它有一个
所以你要先在出发前。假设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像说沉积岩的砂岩，你要给它一个符号，然后任何东西都是给它一个符号，这样
画符号比较快。
第一个画比较快，而且不，你光写字，第一个写很丑，花时间啊，然后写很丑又看不懂。
对，如果有些人字好看的还 OK， 但是如果你不能保证他字好看，
因为你一直做，他会那个。
哦，而且那个我们都是、拿一个板子嘛。
对，夹板，
夹板，
然后就放一张方格纸，然后就在上面写，上面画这样。
对，那。一定是不会很漂亮，很难很漂亮。
你要速记啦，如果你要做得快的
话，时间
要
快。要
对，像如果我们规定说在6小时内做3公里，哇，那你就要算你1个小时要做多长。
那你符号最快，因为符号比较不会有误差。
嗯、没错、
所以要先定义好。
定义好，你就是会看到什么东西。我们打，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要走的或是看，因为它毕竟是实习作业嘛，网络上都查得到，
预先可以
先
调查一
下，对，是可以
先
调查一下，
大概有什麼，
大概，对对对，而且你像说我们做校园，一开始我们会教，这基本做完以后，我们先说，那我们先简单做校园好了，校园你每天在走，所以你就知道会有什么东西，像说你有什么建筑物啊什么的，你就可以做标示，这样，像树你怎么画，然后遇到建筑物你怎么画，然后像
便利商店怎么画，
丢丢丢，没错，就是这个概念，这样，没错，啊，刚刚没有讲到重点。就是直线距离怎么办？我们要用步测、用走路来测。
走路，啊、走路感觉不是很小学生的东西吗？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都会有算术，说它向北走哪里，向东走多少，所以它移动的总、
对对 对,
對，
距离是多少？没错，我们其实就做这件事情。但其实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像我们因为这堂课我已经刚上完了啦、然后学生就跑来说：“老师，老师，我问你哦，我这样走30公尺，第一次走52步，第二次走50步，第三次走48步，第四次走45步，我现在怎么办？”我说：“你越走越快啊，怎么叫你？” 因为这条路你熟悉了，你就会加大步伐，就越走
越
快，越
来越短。刚听起来数据是越来越小嘛，
对，他就越走越快，步伐就越大。所以我在教学生走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会摆卷尺在地上，我帮你画好两条线，然后说这是50公尺或是30公尺范围，然后画好，你从这边跨过去的瞬间，不要再看地上，就往前看，然后不要想任何事情，你只要专心的数数就好，保持你一定的力量。因为你加大力量就跨比较大，你放轻力量就跨比较小，你要保持一定的力量，然后一定的速度，心情平稳，只要算就好了。
心情平稳，
心情平稳是真的，因为通常快到快到，你会觉得 越念越快，你要么就加大或者缩小，
对对对对，有一种太雀跃。其实人都会这样，就是这心理学很有趣的感觉，就是你不经意的，但是都会表现在肢体上面，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情况，
对，不要避免情绪波动这样。
对，这是 心理学会用上的。
对，然后我就叫多走几次，然后去挑平均值就好，因为我们也叫做平均距离，也不是真的距离啊。
他应该说，他如果测起来稳定，然后是有多有少，这样就比较合理，就不会像你说说他第二次就是越来越急了。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他跟我讲完以后，我就笑说：“哇，太棒了，你讲出了，我这样把全班召集过来，这个状况太常发生了，我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OK，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毕竟你刚开始学嘛，入门这一定会遇到，这样很难有很准确的东西，这样。
所以他是这个还是得要稍微练习一下，
稍微练，这叫练习，
虽然不用练很久，
练习走路听起来很离谱，对不对？但他真的需要稍微练习。
所以那个如果分组作业，这他今天某某人的作业，我今天的做工作就是走路。
哎，真的，真的，真的，通常不会。我们做啊，厉害当然是一个人一组没问题啦。通常我们都跟他讲说，你要不要相信自己，你最好是两个人一组，一个人专门就算步数就好，因为步数很容易乱，另外一个专门记两边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然后越多人搞不好还可以多分配那个重复的去验证就对了。
可以啊，但是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会分很多组嘛，大家都做同一条路线，你就可以知道结果是什么
样。啊，对啊，连同跟别人的印证也是可以的。
对，因为毕竟入门新入门的话，我们大家会做一样东西，你就可以互相交流心得这样子。
对，所以用步伐，所以操作上其实也蛮容易，就是地上摆一条尺，已经预先知道长度。
对。
哦，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单一量一步的那个步距就会很难量，对不对？
很难量，会忽大忽小。
对，而且对，因为你这边hold 在那边，然后一个跨步的脚步，这其实一定是不准的，
不准的，对，
对，所以应该要用一个平稳的走法的东西，
对对对，而且我们还会加斜坡，因为坡度不同，然后不论是往上往下，其实比走平路都步伐都小，主要乘什么0.9、0.8，它是有一个统计出来数据，你可以就像说如果是陡度，然后向上往上变比较陡，加5%是
爬坡，就要加
爬坡你要乘多少，然后往下一样，就是往下的话，也是要乘多少这样子，
因为你的步距会因为这样而改变嘛。
对对对，我有跟学生讲，我就跟学生说，往下其实步伐不会加大，为了要保护你的膝盖，你身体会反馈，
对，
它会步伐变小，
身体其实重心会放低，然后
会往后倾，
步距变小，
步距就会变小，
对
对，爬坡是身体往前倾。所以相对会变小這樣。
其实我们要介绍这些科学，它 都不是地科，这还是生理学，
欸，真的耶，
欸，
我就没想到
跟物理学的概念，欸，对啊，那其实这个概念啊，就觉得我们也是生活中超常用到，因为有一最近啊，阿田
我们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對對對，在过年前，
过年前要去出差嘛，
哦，对对
对，
對，
啊，
对，就是阿树问我在点那个，因为我要到屏东女中去带活动，他就问我说：“哎，欸，因为如果你要转高铁从台北坐到高雄，
要转乘
台铁才有办法到屏东市嘛，
对
不 对？所以问我说你要买多远，就是要隔多久买？我就说，我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我有认真走了一下，从高铁走到台铁的门口，大概是102步。他默默就说：天哪，你连这个都量？我说以防万一嘛，我就量了一下，我走过去，哦，走到那个售票处大概130几步，但如果走到那边大概102步，就比100多一点点而已。所以我大概走过去只要花2分钟时间。然后如果我线上买好票，我只要买接近超过5分钟，就是中间间隔5分钟，我就可以从下面爬上来，要冲去，要搭上去，没问题，这样
啊。哦，这就把情境也考虑进去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哦，对，这个真的是蛮好的应用。
对啊，因为平常大家就说，哦，那我台铁转高铁，我要预留多久什么之类的，你就要想一下这样。
欸，其实阿树以那个。你这个过去学生实在太久了，我都没有算这个步距，其实就很难做。
对啊，对啊，
对啊，因为最近我在跟人家介绍这个一样的概念，嗯，然后就问我说，哎，那你今天从那个台铁，对，又从那个台中的高铁站，然后也有转台铁，哎，那这段怎么走？然后阿叔瞬间打不出来，因为我一个是我没有在算，第二个是我也忘记我布局了。对，这其实如果有算的话，真的是一个蛮好用的工具。
是啊，是啊，
对对对，在生活中是蛮好用的，而且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这无聊也会去做一些验证、因为其实常常外面都会看那个指标牌，就是一些指标牌，比如说像我们前一阵去善行车库嘛，然后从停车场他就画一个指标牌说，哎，往前150公尺，那我就想说，这个怎么会有那么整数的数字？其实都一般都不会有，但是一般都会写一个整数的数字，都写个大概。那我想说，那到底他抓了多准？那我们就会来布测一下。
对，我们平常生活就是这么无聊。
对，发现到说，哦，他还算准的啦，还 OK 啦，大概知道，因为就是我们走到发现，哎，看得到，那至少他说150公尺嘛，你走150公尺看到，那也不会算他错，就是不精准，因为你至少。不会说哎、欸，没看到你就是还是不知道在哪里。
没错没错，
对，
那
就
OK。150公尺后有下一个指标牌告诉你。
对对对，你可以看到下一个指标牌，至少可以做到。这其实是生活中其实有时候会看到，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刚一开始不是跟大家讲那个冰箱的故事嘛？
对
对，也有一个差一点点失策的例子，这也在过年前一刻发生。
对，是我们家的餐椅啊，被我们家可爱的小猫猫。
对。
我们家的偷仔
、
抓得破破烂烂的、然后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坐不下去了，因为他太都是第一个都是他的口水什么的、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决定换一套餐椅。
对啊，这样我们也好录音。
对，我们其实是心血来潮，那天只是想说、去附近吃个饭、吃完饭以后旁边看，哎，有宜得利耶、那不然我们进去看好了。我们什么都没量，然后就进去看。他宜得利呢跟像说 IKEA 或其他的卖场、有很大的缺点是、宜得利里面的东西呢看起来都比较小，
对，
因为它给人家的空间感都是那种小小，因为它的橱柜啊、沙发，
它的设计感有没有不一样，
都看起来比较小，
而且做什么圆角的感觉。
对
对，因为我们之前买的是 IKEA 的、然后 IKEA 那种瑞典的风格就是方方正正的、对，那看起来好像就会有放大感、对，所以它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概念，然后我们看到就有点紧张嘛、
对，
就想说这椅子是不是太小太矮了，这样子跟现在家里的 IKEA 桌子会不会不合啊？
对，怕跟餐桌不合。
对，就是超要么太高就会离太远嘛、然后太低的话就是食物又离太近，
对，
都不太好。因为其实人体工学要有一定的一个高度啦，
比较舒适的高度，
比较舒适的高度，
所以它其实有一定的比例，
对，但是可能还是会有微调的不一样、那我们就很担心这事情发生，那想说啊怎么办。也如果再回家量，就是应该说
都已经出门了，
对，都已经出门了，
都已经走进宜得利，还要回家量再来，我就不想要。以我这么懒惰的程度、我就不想要再来這樣。
所以呢，我们就发挥了这个各种地球科学
所学。
对，刚跟大家听众朋友讲到的，我们大概都有用上一点。
对
对，首先用这个手肘量嘛，前臂。
因为我
先量一下，
对，平常很常站在桌边，放东西，所以我就大概知道，桌子可能到我的髋关节的哪里。然后我现在，因为我平常都只有量，就是像说手肘长啊什么的，其实不够长，髋关节蛮长的。
对，而且这样量起来误差又比较大，因为我们的容许误差可能不能超过
10公分，因为差10公分
就
会另外一个高度，
差一两公分可能还可以，但是10公分就不行，所以这样量起来可能有机会有风险超过。
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去找看你们有没有卖皮尺。就失败了，
对，因为宜得利没有卖皮尺哦。
对，真的。然后后来就想说，找什么是长形棒状的，然后直直的，想说，窗帘杆之类，窗帘杆太长，好难控制哦。
对，对，
就后来我们找到鞋拔。
对，它刚刚好的，好像
50公分。为什么知道50公分？因为我知道我的脚底到我的膝盖骨50公分
啊，去比了一下。
对，我就，这只刚好50，刚好是我到膝盖骨的高度这样子。
对，
那其实后来发现鞋拔后面有写它的长度是50。啊，但是当下就先用身体，好，大概50，然后再比一下，看一下差多少，然后他鞋拔去比完，我的髋关节，大概70上下这样子，然后我有再去查图，就是查当年 IKEA 买那张桌子大概是，
对，
正确标准大概是70，
我们就现场一边在那边 Google， 对，因为其实10年前的东西其实不知道查不查得到，
对对，我很害怕查不到，
对，后来查了，查到一个
类似
几乎一样的，然后想说他应该不会改太多，
对对对，高度应该不会改太多啦，型但是一定会改啦，
对，
然后加上我刚试量一下，到髋关节大概70公分出头一点点，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个高度，所以我们就 假设桌子是70这样，
对，
然后就开始想说，哦，那70的桌子要配多高的椅子啊？
椅子坐的那个面的高度，
对对 对，
因为其实它上面写的规格让我们有点困扰，因为它就是椅背的高度，嗯，对，那这样子没有那个，
对，它没有椅背，它没有到
坐垫的位置，对，
对，所以你就第一个是你这像我就知道我的膝盖，我知道膝盖下缘呐、啊，是50，所以你坐下去你可能就要60公分，就是你足。50到60之间是你最舒服，脚垂垂直、
坐上去是算舒服了，但是就是有一点不确定，所以我们想要验证一下嘛。对，
所以就去量了各种的 size， 确定这个跟我们家原来的椅子差不多高，
对，
没有差多少。我们原来椅子稍高一点，是因为有加那个。
所以刚刚有讲到说我们有很多东西嘛，比如说我们手掌的宽啊或什么的，所以我们用加加减减的方式，比如说那个鞋把啊，拿50公分太多了啊，我们就用那个减掉啊，太少就刚刚讲的嘛，用手肘
或者是拳头啊，
拳头那些加上去的分量哦，50可以量到70，然后可以，然后往下推可以大概到45也 OK， 对，要用这个方式。
加加减减，没错，
凑出来，
凑出一个，还好像可以，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小姐还说，你确定你们桌子高70吗？我说，嗯，我刚量过，你刚量过，对我刚量过是70。
本来是想要找店员借皮尺，但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过年前店员超忙，就全部
都
消失，
啊欸、
或者是被人家缠住在问、嗯。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我们自己先处理看看好
了。我们就花了一个小时在那边量那个桌子跟椅子的
比、嗯，也刚好真的一个小时都找不到店员，但是没有办法，
真的。
对，所以就哦，好了，那就至少这样解决，然后我们就下定，
因为。我们下定的时候他就很惊讶，因为我们都完全没问他，我们就走去结账柜来说、嗯、我们要买这一型的椅子，然后买4个，
确定这是这个吗？對
對對、嗯、因为他问我说你桌子在这边买吗？我说没有，我们桌子 IKEA 买。他说那你确定真的合吗？我说我应该确定啊，因为高度我全部都看过了、嗯、這樣
我们就量过了一些比例，对，因为我们就是现场看他那个桌子找到70公分跟我们的是一样嘛，
对对对，来把那椅子移到那边去坐上去、嗯、OK OK 这样，
对，我们已经做了各种的交互确认，
先量然后再验证，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加查那个资料，这感觉好像在做研究了，突然又觉得
我们那天说、那個、我们是最标准的探究与实作，
我们就有说欸我们有查 reference 啊，就是查那个参考资料、哦、然后或者是以前的一些资讯，然后呢也去做了那个各种的重复方法的验证，
对，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实验，不同量测方法，对，然后去验证它高度是不是就是我们家桌子到底是多高，这样在没有实际量到状况下，虽然当下真的想说离家也不远啊，大概半个小时内应该可以来回去量一下好了、嗯、但总觉得说我以我这懒散个性回家以后就不想再出门、
啊、而且最近天气都就是忽冷忽热的，那天我记得也蛮冷的，就不想再出门，
真的，
对，所以呢就这样解决方式，而且也刚好因为其实那天如果晚一点再订啊、嗯欸
他就不能送，
对，就送不到了，那我们就没有椅子坐了，
因为他就说哦，只能2个礼拜后大概小年夜会到，我说哈、嗯、也就是说我如果明天来订我就是过年没椅子坐了，
过年后，对对对，因为过年不上班、欸、没有那个物流业没上班，所以就直接跳过、嗯、我说哦哦，还好有来订，
对，
还好有当下决定，
没错没错，
对
对
对， 對，所以今天我们、啊、也把除了聊这个课程的东西，好像也把它延伸到我们很多
生活上
嘛，对、
啊、對，
所以其实这个课程的细节没有聊很多，我们下次还有东西吧，对不对，阿天？
哦，我们可以介绍如何实际应用在校园里面
啊，就是我们现在先把一些工具先跟大家讲了、嗯，然后下一次就是怎么画图这件事情。
对对对，因为其实学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画路线图嘛、嗯、那路线图就是在校园走，然后你要怎么用你的步测啊，然后你怎么去用你的角度啊，因为其实啊刚刚讲这样其实步测听起来不准、嗯、对不对，
对，
它就会有误差、嗯、啊，你就要用这种平差法 啊平差法就有什么距离平差法啊，角度平差法、欸、
對對對對，嗯，这个我们真的
太复杂了，
对，我们这样讲下去可能要在一个小时掉
了
对那就是先跟大家预告，我们这一次难得我们很少录节目会有下集预告的、嗯、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直接先跟大家预告说我们之后会来聊聊这些，等阿田下一堂课上完刚好就可以聊了嘛，
对啊对啊对啊，
对，好，對，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好不好，
大家体验一下大学在上什么，
对对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今年是不是师大地科还有 open house？
有，在5月4号、5月5号，应该是5月4号。
对啊，所以大家其实现在预先
5月5号、5月4号，不要要上去看一下。
好，没关系，我们到时候还会录一个小广告啦，反正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说、嗯、其实我们最近啊这样分享这些跟课程跟生活有关的，大家也可以预想一下、嗯、然后到时候搞不好可以来。这个 open house 也跟
我们今年 open house
师生聊一聊，
是跟台北科学日同一天
啊，哦，对，那大家就可以 很科学的，
应该是5月4号啦。
啊啊，对，到时候会再跟大家确认。
对对对 对,
對，只是突然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想说，哎、欸，这样子其实大家，哎、欸，在这边听一听，然后也可以来看一看，嗯、然后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对对对对
对，对啊，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了。
啊，对，
好，我们就下次见了，再祝大家一个晚年好了、啊。就一月还没过嘛，农历一月还没过完，
对对，
拜个晚年，是是，新年快乐哈、啊！对，好，希望大家的新年新气象，
好，身体健康，好重要、哦。
对，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哦
嗯。对对
对, 对，好，对，好，
平安喜乐。
嗯，好，那就这样，我们就下次见喽。
好，
拜拜，
拜拜。